三无正道。
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感恩节啊，今天是个节日，所以今天节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感到非常的高兴。首先向大家说一声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啊，很高兴在节日里面我们来到这里。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去做别的了，但是我们知道来到这里向神感恩最有意义。那么今天因为是感恩节呢，我们就说一个那个跟感恩节有关的话题，叫做感恩节化恩典，就是我们来谈一谈恩典，恩典这个概念。今天我们谈一谈恩典。那我们今天正好呢是感恩节，我们就讲一讲我们要感什么恩，我们有什么恩典。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这节经文刚才我们领师还有领师弟兄也都引用这节经文了，我们再读一次，一起来读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还有一节经文，也一起来读，一起来。因此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有说不尽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你的恩典中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在你的恩典中你建立了这家教会，在你的恩典中你保守我们，保守这家教会，叫这里成为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一个属灵的家园。主，也感谢你叫弟兄姊妹在这里都彼此相爱，感谢你叫我们在这里一起彼此扶持，来追寻你的话语，追求圣洁的生命，一起来长进。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思念你的恩典，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主，首先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恩典，你恩典的宝贵，你恩典的长阔高深。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在这里愿意向你来郑重的声明，我们一生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愿意活出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下面就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又到了感恩节的时间了。感恩节大家都知道，感恩节虽然是现在我们过的是加拿大的感恩节，美国的感恩节是一个多月之后，但是呢，最早这个感恩节的起源是美国就是所谓的五月花号，听说过那个故事是吧？大家这故事可能都听多少遍了，就是他们1620年从英国那边为了躲避宗教迫害，所以驾着一个船叫五月花号来到北美，登陆之后呢，那一年冬天非常的凄惨，就是这边也水土不服，又非常的寒冷，所以死了一半的人，那100多人死了一半。后来他们就在这边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能够安顿下来，第二年当丰收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这心中的感恩献给神，所以就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ty， 大概跟我们这个 party 差不多，我们今天 party 也挺大的，所以他们就在一起感谢神。从那以后呢，就把这个传统沿袭下来，就成了美国的感恩节。加拿大感恩节我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呢，有一点可以强调的是，就是都是出于基督教的文化，都是跟宗教、跟基督教的信仰、跟基督信仰有关系的。因为只有敬畏神的人他才感恩，只有有敬畏之心爱他的人才感恩。你比如换一个角度来讲，换一个，如果是一个毫无敬畏，一个妄自尊大，一个总是搞斗争那样的一个文化， 恐怕不太有感恩之心，他觉得谁都欠他的，他看谁好他都想斗争把那个人那个东西弄到自己手里来，所以那样的文化不太容易产生感恩的思想。但是基督信仰是一个敬畏上帝敬畏神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我们就容易产生感恩之心，这是来自于敬畏之心。同时呢，感恩的是说我们要感谢，要有恩典才能感谢，我们要感谢恩典。感谢什么样的恩典呢？这恩典呢也可能是有不同的一个概念，比如说这个恩典恩从何来，我们感谢谁的恩典，感谢什么恩典。在这点上来讲呢，其实不信上帝的人他也有可能也有说我也感恩呢，所以有广义上的恩典。广义上这个恩典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叫恩典呢，就是你自己不配得到，带了一个大的好处，这个好处你根本不配得到，但是呢就给你了，这才叫恩典，是吧？如果是你上班辛辛苦苦的啊，那个拼命，你不管是码农也好，还是这个做 labor， 还是你做生意，反正做什么都不容易，你最后你给你发工资了，你不用跟老板感恩，他说哎呀好好，哎呀给发工资了，这太感谢了，是因为你劳动，你他必须给你的，那个不是恩典，那个是你应该得的。圣经也是这样说的，做工的得工价，这个不是恩典。但如果是你不配得，比如说同学们你考试挂了差一两分没及格，这时候老师看你平时还不错，还挺踏实的，不是因为打游戏没及格，所以老师就跟你提了一份，及格吧算及格。这个情况下呢，这是一个恩典，本来是你不及格，你不配，你分没达到，他让你及格了。这事儿我干过，因为我以前大学里教书的时候，我心软呢，我有些时候特别是女生，她一掉眼泪，我就说啊，提一分吧，提两分吧，就过去了，这叫恩典。还有呢，你爸爸妈妈，其实对不起孩子们，其实你们有些时候挺不听话的，挺不感恩的，对父母很不 nice 的。但你父母一如既往，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他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工作都宁肯辞了，他来陪着你。这叫恩典呐、啊，咱们应该感恩。所以这个叫恩典，这广义上的恩典呢，也是恩典。因此，我们看到说，恩典这个事情，恩典这个概念，连不信的人，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实际上也喜欢恩典，也喜欢跟那个，也喜欢过感恩节。当然，他们过感恩节可能是吃喝玩乐，互相之间来吹捧。但是呢，他们也愿意和有感恩之心的人交朋友，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和有感恩之心的人交朋友啊？愿意跟白眼狼交朋友的举手？哎，还真没有，说不定有，但是他不好意思。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感恩心的、有感恩之心的人。那个是应该，那就是那才叫人，因为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放了一个感恩的之心。所以广义上的恩典，广义上的恩典呢，实际上也应该感谢的。所以无论是你的对父母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个是一个天高地厚的恩典。以前我讲到的时候就提醒说，感恩节了，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吗？打了吗？没打，回去打啊。要感恩。感谢养育之恩，也要感谢在你的生命中，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在你的某一个关键的阶段，帮助了你一把，让你马上你的整个的人生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去，这个叫知遇之恩，可能有这样的人，如果有，那也得感恩呐、啊，是吧？咱也要感恩，知遇之恩。那么，如果是在你遇到生活中巨大的困难的时候，有人给了你真诚的帮助，这个也要感恩。所以广义的恩典上也要感恩。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我们今天要说的呢，还要进一步更具体一些。我们要说的，主要的要说的是一个叫特质的恩典。特质的恩典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这位造我们的上帝，是上帝的恩典。而在这个中间呢，我们重点还要回忆，要复习救赎的恩典，上帝救赎。所以恩典的学说实际上是在我们信仰里边非常重要的，当然其他的那种宗教哲学有的时候也可能涉及到这个概念，但是没 没有一个是像基督信仰这样非常具体的知道说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之上。所以恩典的学说呢，是形成学说啊，就是得有学者是吧？最早是由这个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大家都听说过，这是在人类这个思想史上一个高山仰止的人物。他是当时在四五世纪的时候是教父，管他叫教父。奥古斯丁呢，他把这个恩典的思想呢上升成为了理论。以前大家也知道说上帝有恩典，但是没有生成理论。是为什么他这样生成呢？因为奥古斯丁当时所处的时代是和希腊哲学，当时希腊在那个希腊文化非常兴盛，希腊哲学呢是当时的主流，所以有些哲学家也信主，也信耶稣基督，他们也叫自己是基督徒，哲学家基督徒，在座有吗？哲学家基督徒，我认识好几个，一说话我们就听不懂，哲学家嘛。有一个叫柏拉修的，柏拉修这个人呢，他说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认为人类要得到上帝的接纳，完全的接纳，人类要是能够得救，或者说上升到那个和神能够被神接纳和神和好的层面，必须第一，你得自己得努力，得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有一种道德的这个提升。同时呢，他说人还要有自我改良的责任，就是你这个得救不得救不关键在上帝，在你自己。但奥古斯丁因为他这个发表之后呢，他当时就成为一个思想，奥古斯丁认为这个不对，
奥古斯丁说不对，奥古斯丁说你从圣经看，从整个人类历史看，人的罪性，人的堕落，人的罪性实际上是决定了人不可能靠着自己，不可能靠着自己去达到上帝所说的那个善，靠自己不行，靠自己不行怎么办呢？就必须得靠神的恩典，人自己不能达到神的标准，人自己的罪性不能完完全全的能够战胜自己的罪性，能够进入到那个一个道德的境界，所以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才能得救。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说奥古斯丁说神的恩典是怎么样让那些罪人能够得救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这就是一条必然的道路，必经的道路，必由之路。那么这个思想呢，甚至奥古斯丁总结说，他说甚至你信耶稣，我们现在有些人信耶稣，你这个信心呢，那也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你的信心。哎，这个思想呢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来受到了教会的接纳，说哎，这才对，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呢，大家都说好，说本来就说那个不对。后来对整个的宗教改革、教会发展、教会历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以后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思想是从奥古斯丁这个恩典学说中总结出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到后来这就成了我们整个新教，或者叫我们现在叫基督教新教，成了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就是恩典学说。所以这个学说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从神赐恩典的神，从恩典神赐的恩典，还有我就是接受恩典的这个我们这种恩典的受体，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一下，这个有关于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先看一下赐恩典的神。赐恩典的神意思是说恩典就必须有一个施恩的那样一位，那个施恩的主体有一个恩典能够降下来赐给我们。施恩的主体是谁呢？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位创造主，这位上帝。如果上帝不施恩典，人你靠什么办法去强迫他，或者去威胁他，去用那个一股苦相来感化他都没有用。上帝要主动的施加恩典给我们。因此在彼得前书，彼得对那些受苦的那些弟兄姊妹在劝勉他们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样一句，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赐诸般恩典的神。彼得把神定义为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这是赐恩的主体。 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是旧约里面，不断的在说上帝，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句话你去查的话，好多的地方都这样说。我这随便一找就找了十来处，就是他们定义上帝，圣经中定义上帝就是这样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这样一位神。其实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嘛，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神。那么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说神是一位有大爱的、有恩慈的，他是造物主，他是造我们的，因为他爱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所以他要把恩典给我们。所以这和中国的那个传统的道家观念不一样。老子说那个怎么说的呢？天地不仁，以万物。那字念啥？我不敢说了，因为有人念错字，反正有那么个字是除那一半，然后是狗，意思是什么呀？可能我原来念除狗，我不知道是哪个对。马上就查字典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他意思是说，这个天地啊，实际上没拿人当回事儿，人就跟小狗一样，根本没拿人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那么回事儿。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一位主动赐恩典的神，他愿意把恩典给我们。他为什么愿意把恩典给我们呢？是因为他有一个慈爱的本性。像刚才说那句话说的吗？不是，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的慈爱，并且不轻易发怒，就是他是一位有恩慈怜悯的神。想想我们的父母，想想我们所面临的老板等等，你可能也遇到过那个有的老板、有的父母可能比较暴躁、比较没有恩典，但实际上当然他们可能也有点了，但是可能就表现得不对。但是我们这位天父，他是有丰盛的恩典慈爱的神，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慈爱。他上帝本性里最主要的这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慈爱，慈爱怜悯，当然还有他的公义，公义圣洁。出于慈爱的本性，他就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他主动的给我们赐恩典。同时呢，出于他的公义，他又要把他的恩典施给所有的人。圣经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其实说句实话了，我们也不敢说谁是好人是歹人，这里面有没有歹人的好像没有那个。但是上帝是说，你认识不认识他，你都接受他的恩典，我们都接受他的恩典。所以这体现他的公义，他没有说他造了人类之后，他对那些跟他关系破裂的那些人他就不管，他仍然要顾念他们。所以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慈爱和公义两个方面在上帝的身上从来都没有矛盾，从来都没有分开。所以万物所有的人类都仰赖神的恩典。同时呢，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没有条件的，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从普遍的恩典来讲呢，就是刚才说那所有的人都得到的恩典，普遍的恩典，那就是我们现在所享受的阳光、雨露、空气，还有水源、大自然，大自然所有的一切，人都可以尽情的享用，上帝一个子儿不收。现在收钱的、收税的那是政府，但是上帝不收，上帝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让政府是管理的，他收的钱他要好好管理呢，那政府还算好政府。所以神是愿意把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神。这里讲的说他把儿子都为我们舍了，这个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实际上下面我们所说的那个特指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既然上帝连儿子，或者说连三位一体的圣子都可以让他牺牲，为我们牺牲，那么他把万物给我们，那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万物都是给我们享用的，都是给我们的，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同时上帝在赐恩典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如果他犯罪我就不给他，或者犯罪了怎么办，人犯罪了怎么办。他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用恩典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怀着一个非常恩慈的心来造的， 他造的时候怎么样体现这个恩慈呢？就是他造的人类是一个既聪明又狡猾，造的人类是可以自己来拿主意，自己来做决定，我们管那个叫做自由意志，是造的这样的一个人类。说实在的，造这样的人类挺费劲的，因为上帝知道人要是有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时候，是很可能选择去干那个坏事的，是很可能选择背叛他的。但是上帝仍然要决定造这个聪明的人，有选择的人，有智慧的人，这是恩典。至于犯罪是以后发生了的事情，人类犯罪，始祖犯罪那个事情，但是犯罪就证明神没有恩典了吗？其实恰恰不然，犯罪证明神的恩典更加的宝贵，对不对啊？因为人，神知道人犯罪，他还让人有犯罪的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恩典。又回到以前的比喻说，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因为怕他不听话的话，就给他脑子里打一针，让他成为小傻子，没有这样干的。所以让他去有这种可能不听话的这种可能，这是一种恩典。所以这更显得神的恩典非常的宝贵。所以上帝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有恩慈，这就是这位神，这位赐恩典的神，就是这样一位满有恩慈怜悯，他又有公义的心肠，他把所有的恩典都赐给了我们，把所有的世界上所造的一切的好处都赐给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有恩典的神。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方面是神赐的恩典。刚才也说了，神赐的恩典里边呢有几个方面，有普遍的恩典，有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主要是创造之恩，创造是上帝的大能，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创造主。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和所有的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造的。圣经里面第一篇第一句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宣告，一个宣言。有人说我一翻圣经，一翻到第一章就看不下去了，什么起初创造天地，太遗憾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他竟然错过去了。所以神创造我们，这个创造之恩，这是很大的恩典。在这个创造里边，我们就看到了神恩典的源头，恩典就是从创造开始的。创造天地，为什么先创造天地后创造人类啊？你先创造出来没地儿待呀，是不是？所以先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宇宙，然后放一个星球在那里，然后再创造人类。所以神是非常有恩典的。那么创造人是神恩典的一个极致的体现。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想想，包括那个现在我知道我们有小孩的或者盼望生小孩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说孩子那是一种非最人类之间最美好的一种爱的关系的结晶。所以上帝就是这样的用爱创造了人类。圣经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说到这儿呢，前两天我记得小组里我们聊说上帝造了多少人呢，然后可能有个姊妹说，上帝不是上帝造人造男造女吗？是不是造很多一大群小伙子一大群大姑娘，完了在遍地跑，是不是那样子？他说不是，上帝就造了一个，还是个男的，男的是土做的，女人是肋骨做的，所以你看不一样。是男人就造了一个男人，以后那个女人是从他肋骨上拿出来克隆的，克隆出另外一个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恩典的一种匠心独运，因为这个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原来本是一体的，上帝造的时候本来是一体的，所以即使是男女，他们实际上原本应该是一体的，所以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创造。因此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成为了他爱的承受者。因此诗人就说，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尊重生命，你敬畏生命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生命的创造，这实在是出于一个极大的恩典，我心深深知道的。我们心都知道，如果是对生命不敬畏呢，你可能觉得、啊、生命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哪天 我那个有些科幻小说里面或者电影里面弄槽子弄个什么小棺材似的，然后输上几个管子，不咕嘟咕嘟，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个人，他们希望那一天以后成为事实，但是那个成不了。如果成了那一天，大概神也就神的愤怒也就降临了。神是唯一创造之神，只有他能创造，他能创造生命，他创造了我们，这是我们心深深知道的。同时呢，我们看到说他创造了一个奇妙的宇宙，宇宙有多奇妙今天没有时间细讲，但是宇宙里边那种深邃，那种广袤，那种规律性，那种非常非常严密的规律，我们就看到说上帝造的真是太美好了。宇宙，宇宙万物，如果看到宇宙的时候，人就容易想起到这位创造的神，包括那个康德那种不信神的，不信耶稣基督的那种那个哲学家，他都看到星空之后，他都说他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更美好的是，宇宙中有一个星球可以适宜人类生存，这更美好。宇宙中有一个星球，一个星球适宜人类生存，这个星球叫地球。我们现在说啊，说不定地球宇宙中有外星人呢，说不定。我认为没有，因为圣经没说。但是不管它有没有，现在谁也没见到，谁也没找到。有人说找到了，哪有什么美国有什么地方来的，什么有个大沙漠里，说哪块有养着一帮外星人。我告诉你，那叫扯，那叫八卦，谁信那个呢？那个是比较幼稚，或者是太心机太复杂。不管怎么说，那是扯，那是没有的事情。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外星人出现，现在起码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可观测的范围，我们不是能观测的吗？用什么哈勃望远镜什么，反正哪个望远镜，你现在观测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什么火星上有一个人影什么的，那才叫真的，都是在扯。上帝创造人类放在这个星球上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目的的，因此不是说到处都是地球，到处都是人类。即便说以后哪一天你飞船特别快，你飞到什么3800万光年之外去，你突然又发现一个星地球跟我们差不多，那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明是上帝太厉害了啊，这儿还一堆人呢，他也是他造的而已，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星球上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太美好了。上帝把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是有放在这个星球上是有目的的，有美好的旨意。上帝让我们作为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星球，像是创世纪说的那样，1章28节说要生养众多，布满地面，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意思是说这个好地方就交给你了，你们来管，人类来管，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托付。因此有人问我说，你们这个基督徒对环保主义怎么看？我们说环保呢，我们是拥护的，环保主义嘛，不知道这到底啥意思了。就是我们是要好好的保护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家园，我们不应该糟蹋。我们基督徒应该提倡过简朴生活，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积极的身体力行的去做那个保护环境的事，不做破坏环境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神把这一片美好的星球这个土地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的，所以这是创造之恩。神对我们还有眷顾之恩。眷顾是什么意思？眷顾就是整天在那块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眷是家眷的意思。他怎么眷顾我们呢？首先一点是神他眷顾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就说这整个宇宙吧，这宇宙要想运行的话，那得有一种力量在拖着，得有力量在拖着。你想想宇宙那么多星球呼乱飞，是不是？那要乱飞的话，你了得不了得，整天撞，那说不定那个地球毁灭多少次了。但是它不乱飞，它有一定的轨道，有轨道用数学能算出来并且非常精密，那是什么意思？那是有智慧在里边。我就记得以前看那个魔术家玩戏法，那个扔球， 有些时候像你们可能也练，以前我练过，扔俩球，扔下去，扔下去，扔下去，那俩球可以倒腾，对不对？有的厉害的能扔仨，能扔仨球。还有那个魔术师厉害的那五六个球，他们倒腾，是不是？有没有看过的？你扔十个球看看，你扔一百个试试，对不对？再多了，整个宇宙这么多星球，一定是要用一个非常精密的、智慧的、大能的方式，才能维持它，保持一个正常的运作。所以这是神做的，上帝保守我们，上帝让。我记得我前两天又唱，我写一个歌，那里面讲到说，神让四季交换更替，神让太阳忠实升起，这是他的爱的表现，这是因为他在保守着我们。因此，所有的东西，所有有秩序的东西，必须都有很大的力量在维持着。比如有秩序，我听说这个国庆大阅兵那个方队挺有秩序，是吧？我没看了，听说反正是很有秩序。那有秩序，你叫他自己去弄，他就有秩序吗？那得有极大的外力，对不对？用钱来堆，那得有那个很一级一级的命令，得有几个月的训练，得那工厂周围工厂得不开工，街上得没人，得需要有些条件的，因为你要没有外力加进去，就不可能有那样的秩序。所以宇宙也是一样，宇宙有秩序是因为上帝有外力加进去，上帝在维系着这个宇宙，所以我们才能生存到如今。要不然的话，小行星撞地球，什么大行星撞地球，地球撞太阳，早就乱成一片了。所以希伯来书说，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说他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就是神。这个神他又有一个很多大的恩典呢，就是他用全能托住万有，让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托住万有，所以我们才能在万有中生存。这是一个眷顾之恩的一个例子。那神还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供应啊，供应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所吃的所用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农产品、水果、蔬菜，四季能有收成，还有能源、矿产，这些都是神供应我们的。像今天我们可能会吃到梨，比如那梨也是神供应我们的，四季是那个有弟兄姊妹会给我们带一些来，能有收成就要感谢神，因为神眷顾我们。提摩太前书说，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些东西是神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在其中是非常的享受，所以神有眷顾之恩。同时更重要的，刚才我们说那个都是普遍的广义的恩典，救赎之恩是特别的恩典。广义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无论是自然界的一切资源，还是我们居住的星球，是给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享受的。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享受的，你再生一生有口气儿就享受，没有了就不享受了。但是救赎的恩典是存留到永远的，所以救赎的恩典非常的特别，救赎的恩典存到永永远远。对救赎恩典呢，实际上我们讲的比较多了，我们知道救赎的恩典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是神的一个永恒的计划，包括在没造人之前他就把这个计划想好了。神主动的要设下这个计划呢，就是要在我们犯罪脱离他的时候，要他要把我们救回来。怎么救呢？其中就是由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具体的十字架上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最后又代表人，或者说是为了人替人赎罪，代替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把我们的罪的罪价都付清了，所以我们这些愿意相信、愿意真心悔改相信他的人，就被他买赎回来了，就被他救回来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十字架是 救赎恩典的核心。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不用太多说，因为我们说的次数太多了，对吧？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讲的再多也不能算多，我们讲就要月月讲，周周讲，天天讲。这词儿，这上年纪人知道，听说过这说法啊，就是要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说你牧师，你不要讲这个了，你不让我讲这个，我讲什么呀？讲别的东西，讲心灵鸡汤，那些更好的那个鸡汤大师讲去吧。所以我们就要讲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神赐我们的恩典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救赎之恩，让我们可以脱离必死的这样一个境界，最终的捆绑，可以进到他永生的国度。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这个救赎恩典非常的宝贵，但是呢，神却让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救赎恩典怎么样得到？就是单单的凭信心。这很特别啊，你无论你信什么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告诉你，你练，你得练。你就说随便说，你就信个气功的话，你还得练呢。你得练到什么时候？你练到那份上，你才能成大师。但是基督信仰这个救赎的恩典，竟然是我们只要靠着自己的信心就可以得到。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恩典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就不是恩典了。恩典就是恩典，就是白给你的。那我们就是要，我们要需要去有一个信心来接受，说啊，这个恩典好，这恩典是真的，是好的，我需要它，然后我接受它，就是这样一个心意，这样一个心意的转换，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是救赎恩典，不是像其他的都要靠你要各种各样的要修炼，要那个积功德，要修身养性等等。唯有基督信仰是说不用，要靠你自己的心意转换。你说我凭着信心认为这个恩典是好的，认为这位救主是好的，是真的，我要接受这个，神就把这个恩典完完全全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独特之处，非常的独特之处。以前做过比喻说，其他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学说都是叫你怎么做，把你能不能得救的结果交在你自己的手里。以前举过那个例子吧，比如说你掉坑里了，掉一个那个陷阱里了，那其他的那些宗教哲学都会说啊，你要想想你自己前世犯了什么孽，你这次就认命吧，下辈子你再还吧等等。或者说啊，你得好好的修身养性，在那里边练的你最后能自己爬出来。或者是甚至有人就说呢，啊，反正是那个都是虚无的，啥都是虚无的，你在坑里也是虚无的，我在坑上也虚无的，所有那一套东西都不解决你的问题，你仍然在坑里，你仍然是死在坑里边。唯有基督信仰是基督他亲自下到那个深坑里边，他宁肯自己受伤受死，他把你从那里面托举出来，从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这是基督的救法。这是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反复读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所赐的就是恩典的意思，神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出于行为的时候呢，就有人自夸。你比如说练，不论你练啥，你练瑜伽什么，练什么法轮什么的，都有一些人说，哎，我练到什么什么境界，我脑袋上开了几个眼什么的，他就开始吹，就开始自夸，对不对？只有基督信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宝贵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就是恩典。那我们还不希望这个恩典被人误解。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不是讨论会嘛，要是平常查经你们可能会提问题，有人就会提问题说，既然这个恩典啊，这是恩典，那么是不是有一个恩典，就是不是因为有恩典了那人就可以犯罪，反正上帝都不在乎，上帝要施恩怜悯，要有慈爱在你们，所以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就可以犯罪了呢？就是反正有恩典呢，到时候恩典一求一施恩，一求求恩典，上帝就施恩给你，所以就犯罪吧。这是一个误解。这误解在哪里呢？这个误解在于说， 他不知道说我们这个恩典是凭着信心来的，恩典是凭信心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只要有，只能必须有信心才能得到这样的恩典。那么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整个的人生的一个重新定位，重新认识。怎么认识的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是呢我们却不犯罪。保罗说，你们就可以犯罪吗？圣经说断乎不可，这是当然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说法，意思说的绝 no absolutely no， 绝对不是这样子，断乎不可。因为什么？因为下面就说了，因为说我们是献上自己为义的奴仆。啥意思啊？为义的奴仆，你当然现在没有奴隶制了，但是也有人说，哎呀，我在家里边当牛做马，当牛做马看你还很高兴。为什么？你献上自己为家里，为太太，为孩子当牛做马，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意思是我把这件事情当做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事情，我把耶稣基督当做我的主人，我愿意给他当奴仆，我愿意献给他当奴仆。那这个主人是好主人，他没有使劲儿糟蹋我，他是一个有恩慈的主人。我把自己献给耶稣当奴仆的意思就是我顺服他，顺从之意。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犯罪了。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那么好，他是那么样一个圣洁无瑕的榜样，我们就不再去犯罪了。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榜样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我们不会犯罪，基督徒也可能也会犯罪的，不是我们不能犯罪，而是我们不愿意犯罪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顺从的那位是耶稣基督，我们把自己献给了他，这是一种心意志向的改变，所以不会说信了之后可以随便犯罪的。还有一个常有的误解，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这好像不是太公平啊，你这个是不管谁最大最小，到时候一锅都会了，都是都救了，那最大的怎么办？最小的怎么办？最后呢这个我捐了那么多钱修了那么条路，然后你那个整天那个为非作歹，然后最后咱俩在上帝面前都一样，这有点不合适。那么怎么样来看这个圣洁公义和恩典的矛盾呢？或者说如果有恩典的话，那么有的人就圣洁一点，有的人就更加不圣洁，有的人做得好一点做得不好。但这里边我们特别要区分两件事情，区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主要是形容，主要是应用在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得救啊，救恩，得到救恩，蒙恩得救，这是一个得恩典的过程，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靠恩典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被神接纳都是恩典，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我们走上了一条成圣的道路。成圣这个道路，这个是一生之久的，蒙恩得救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最好是一次性的事件了。我记得也有的人说受洗了之后回来还觉得心有点不踏实，我到底得救没得救，能不能再洗一次等等的。一般情况下不用的，除非是真的是你在异端里边受洗的，那个要重新受洗。一般的只要是在真正的教会里面受洗的，上帝不会搞错，上帝选你是有目的的。但是呢，蒙恩得救这是一次性的事件，是恩典，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但是得到了恩典之后，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生命之后的长进，那是一个一生的道路。而这个长进最后都 count， 都 count， 长进的过程，长进你所做的事情。因此每个人在成圣道路上走的什么样子，最后都要面临着一个最后的审判。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基督徒也要接受审判的。但是呢，我们要分区分两点，这个只是说大概是说那个，比如说你入了滑铁卢大学读博士，这有好几位读博士的，读博士呢，据我的经历来讲，大概只要基本上你过了 comprehension， 然后你在这个进入课题之后，最后总会让你毕业的。但是可能每个人发表的文章的那个数量不一样， 可能每个人那个文章在哪个杂志上这个不一样，但是性质是说你已经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我们所有属神的人就是已经在神的这个圣徒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就像已经是在侧了，在极了，但是可能每个人的表现还是会不一样。这一点来讲，在最后的审判，上帝要看每个人生命究竟如何，是草木禾秸多还是金银宝石多，所以最后要看的，我们管这个叫在神的面前交账，或者叫在神的面前得奖赏。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考虑，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想到有一天要向神交账。但是呢，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把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甄别开来，区分开来，而不属神的人，他们连这个论功行赏这个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自愿的选择了一条与上帝隔绝的道路，与上帝隔绝的那条道路最后去的那个地方叫地狱。地狱是怎么回事，你们自己去琢磨去，自己去想去，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所以上帝不会不公义，上帝的公义最终都要实现，都要实现，最大的实现就是他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那么最终还有一个公义的一个判断，是看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得到什么样的奖赏。所以蒙恩得救跟成圣，这是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上帝都彰显了他的恩典和公义。最后再看看我们面对着上帝这么样一个宝贵的恩典，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怎么样来做呢？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呢？所以第三个方面是蒙恩典的我。首先来讲，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今天早上我看微信里弟兄也在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以及为弟兄回应，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原本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那我们既然是得到了一个我们本来不配的恩典，我们就应该让自己配，让自己与所蒙的恩典相称，让自己的生命和所蒙的恩典相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就像这节经文这样说，所以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的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把肢体作为义的器皿献给神。这里这个意思也很清楚，就是作王，罪在你身上作王。作王是啥意思啊？作王就是他厉害，你听他的，你被他掌控了，被他控制了，被他统治了。让罪在你身上作王，那就是你被罪统治了，你被罪控制了，你犯罪没办法制止，就是你就被那个罪带着走。这是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不要受他的控制，我们要战胜罪，意识到自己有罪，就要靠着神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弟兄姊妹彼此的提醒，同时靠着圣经的话语，我们来战胜罪，战胜罪，不顺从罪。同时呢，我们也战胜自己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就战胜它，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所以这样一个是战胜了罪，战胜了那个王，把我们自己献给真正的王，真正的主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是与耶稣同死同活的，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了，我们不要再炫回去。就像以前一个牧师说的，以前的人呢，可以说像猪一样，就喜欢在烂泥里打滚，喜欢犯罪，可舒服了。你看那猪在烂泥里打滚，谁养过猪啊？现在的养猪这个机械化呢都不这样了。我们在农村养猪的时候，那烂泥猪可喜欢了，上那里滚来滚去的。但是如果他哪一天他得救，他成了人了，一开始可能也有一种上烂泥里打滚的愿望，但是以后他就觉得不好，臭烘烘的，没意思，他会越来的越离烂泥远一点，越来的越注意自己的卫生。所以我们真正得救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就会离罪越来越远，靠着神的保守， 靠着弟兄姊妹教会中这样的彼此的团契生活，大家互相提醒，并且有圣经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战胜罪，并且战胜自己的私欲。因此在这里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稍稍有一点自省，想一想，拍拍良心，想一想，我现在还有什么明知故犯的罪吗？注意，这是得罪神的，明知故犯的罪是得罪神的。如果有，向神认罪悔改，从此不再犯，神仍然会宽恕我们，会接纳我们。那有些时候不明知，可能是无意犯罪，那如果意识到圣灵提醒的话，也坚决地向罪说不，和罪断绝。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罪的掌控之下，让他在我们的心身上作王。那有人说，哎呀，那你们基督徒当基督徒是不是挺累呀，挺苦的呀，整天在这想着，哎呀，又有罪了吧，又有罪了吧，提心吊胆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整个这个成圣的过程呢，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的修炼，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做，而是神在我们心中做工。怎么样做的呢？腓立比书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上帝的美意就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的人，他要这样做的话，谁都阻挡不了。因此神有这样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正做着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顺服，顺服圣灵的引领，顺服神的话语，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工。因此这个过程不苦，因为是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同时我们知道自己的一切是从神领受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顺服，更加的谦卑。你想，一般的得到那个东西是不是领受的，他就会比较牛，比较骄傲。你说是得什么诺贝尔奖是吧，那个得着之后你怎么着看，反正当然这个也有一位基督徒97岁，那个叫什么的 Goodenough， 他 last name， 看不看那个微信，有一个最近得化学奖的一位老基督徒，90多岁了，是最高年龄最高的，他非常的谦卑。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得了之后就比较牛，就是。但是如果是知道是神的恩典，是自己不配得的，人就不会牛。基督徒就知道说这些实际上都不配，他说那个老人家，他说他自己根本没想到会得，他只是要好好的工作荣耀神，结果他得了，他把神把一切归给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知道自己是从神领受恩典，就不会骄傲，而是感恩，感谢神，并且呢感恩的时候就更加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会更加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恩典，我们要顺服神。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开恩，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了神的美意是什么，知道了神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去顺服，去做那些神要我们做的美善的事情。同时我们在世界上还会经历一些困难挑战，甚至有的时候会受一些苦难。保罗也受过，保罗，这是保罗祷告的一句话，他当时祷告叫神除去他身上的一根刺，那根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肯定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神没有替他除掉。但是保罗说，耶稣基督给他一句话，耶稣基督向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会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经历一些磨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坚定地相信神仍然和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神都还有和我们同在。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支取，愿意去依靠他的话，主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并且在苦难中，神仍然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在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苦难中，或者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经历过程中。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位赐恩典的神有足够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寻求神，让我们去支取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最后一点是说，我们这个还有盼望，在恩典中还有盼望。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是一个声明，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已经站在了恩典当中。但是他接下来又说呢，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盼望神的荣耀。盼望什么呢？这个盼望的思想其实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已然和未然。这以前也讲过 already and not yet， 就是我们的恩典是已经得到了，但是又没有完全得到。听说过这个说法吧？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救恩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的身份已经转变，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的被神赦免，成了神的儿女，并且和神和好了。这个是已然已经做好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没有做的，最后一个没有完全完成的事情，就是我们最终要得到神所赐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和救恩，那个还有待于成全。就是神会在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那个不朽的身体、永恒的生命和神在国度里边永永远远的那样的一个福分，那样一个最后的恩典，那个时候才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恩典，这个整个的就像分期付款似的，这个已经都大部分都已经在这里了，但是还有一个最终的入住，就是入住天家，那个还有待于实现。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希伯来书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了拯救他们。耶稣再来的时候，可不是一个懦弱的、任人宰割的、在十字架上受死的羔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大君王，他要审判世界，他要拯救我们。在那个时候，所有属于他的人，他会带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永恒的身体，并在新天新地里享受那永远的荣耀。那一天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在满怀信心、满怀喜乐的在盼望等候。所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又怀着满心欢喜，又怀着很严肃的态度来盼望等候，好不好？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哎，主耶稣基督在那等着呢，然后说今天就是开始审判了，我们会感到惊讶吗？也许会。但是我们问自己的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和主耶稣基督相见了吗？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了一下恩典，看到恩典有广义的恩典，然后还有特质的恩典、诸般的恩典，这些神都给了我们了。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呢，我们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恩典，但是还有一个最终要实现的。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恩典，就是神让我们从罪中能够解脱出来，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这个叫做救恩。救恩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得到了，然后我们就要感恩，并且呢活出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命。最后这节经文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所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你们的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诸般的恩典，谢谢你全面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你所有的眷顾，所有的舍与，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更感谢你特别的恩典，就是救赎之恩，让我们能够蒙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成为你自己的子民。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将来要成就的全面的完整的恩典。主啊，我们在恩典中盼望，因此我们感恩，因此我们也愿意报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顺服你，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让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恩典相配，能够让你在我们的中间得荣耀，也让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改变来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